欢迎收听美国作家托马斯·克里《富有的习惯》。第四章，会计师。他把最后一朵玫瑰扔在下方的棺木上，眼泪顺着脸颊缓缓流下。他是最后一个扔玫瑰花的人，所以这个举动意味着葬礼就此结束。前来悼唁的人纷纷散去，只留下会计师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站在丹尼斯的棺木前，茫然地盯着敞开的坟墓。他不愿意相信丹尼斯已经不在了。这叫宫颈上皮内流样病变，丹尼斯说。他坐在餐桌前，给他倒了一杯刚泡好的咖啡，咖啡冒着热气放在两个人中间，没有人碰他。医生建议我做一下手术。手术？他紧张地瞪着他，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透进来，照在桌上，形成了一道道宽宽的光束。窗外是无云的蓝色天空，铺开在整个后院的上空。突然，他觉得自己仿佛正从那片天空坠落，不停地坠落。丹尼斯看起来很平静，就像只是与他讨论该去超市买些什么。他从来没有惊慌失措的时候，即使面对疾病这样严重的问题，他也有办法用放松和平静的态度来面对。丹尼斯一直是一个务实而理性的人，他把控着两人之间的关系，他可从不像他一样容易激动。我问手术是否绝对必要，医生好像有些犹豫。丹尼斯的左手在空气中做出带些蔑视意味的动作。他说，我不需要马上手术，但是如果放任自流的话，危险肯定是有的。他用了一只手托住下巴，就像在回忆最近的一次假期，或是谈论邻居家的新厨房。他沉稳地叫他吃惊。去做手术，丹尼斯，我求你。哦，还是求自己吧，你知道的，我们付不起手术费，我们的保险不值钱，免赔额太高了。如果你需要做手术，就必须去做。他苦苦哀求道。他用手捂住嘴，摇摇头，想从脑子里把丹尼斯生病的样子给赶出去。他强迫自己只看着他现在的样子，他还是属于他的那个丹尼斯，那个在20年前与自己缔结婚姻的女人。尽管现在有些发胖，但她的眼睛里总是透着淡淡的微笑，总是一副生机勃勃、精力充沛的样子。她不会生病的，疾病不会找上丹尼斯。我们现在负担不起手术费，而且我要是不去工作，也肯定负担不起生活费，丹尼斯分析道。反正我们现在拿不出5000美元，手术只能先等着。他的手无力地垂在桌面上，他的嗓子里憋出了一声疲惫不堪的低吼。丹尼斯的手指爬上了桌面，盖住了他的手，那样温暖和柔软。他紧紧握住他的手，努力向他保证，等到下一个报税季结束后就好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有钱了，他微笑着说道。大概3个月之后，会计师正处于报税季的重要关头，这是美国会计师每年必须经历的人间炼狱。丹尼斯的情况恶化了，但是她选择不去打扰自己的丈夫，因为她正在没日没夜的加班。她知道她有几百位客户在接下来的6周里要提交好几百份纳税申报单。丹尼斯决定暂时不去烦她，等到报税季结束时，他们手头会 会宽裕一些，就能付得起手术费给他治病了。可是那台手术永远也没能到来，丹尼斯的病转化成癌症，癌细胞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他撑过了那个夏天，最后在医院的病床上溘然长逝，只留下满心伤痛的丈夫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丹尼斯，一位善良而无私的妻子和母亲，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人世。会计师艰难地应付着自己的工作，以及单亲爸爸的新角色，仅仅在大约一年前，生活里的阴霾才开始散去，他的内心才渐渐找到一丝平静。丹尼斯的突然离世，让他感到愤怒而困惑。他把经济上的困窘和丹尼斯的离去归咎于自己的无能，他一直怀着这样的负罪感生活。直到在有天早上醒来，回忆起一个生动的梦境，丹尼斯在梦里对他说：“你只是需要问对问题。”那一整天，这句话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回荡，直到入睡前，他还一直惦记着。第二天早上，他猛然醒悟，为什么我的生活一塌糊涂？可是我的客户们，那些向我征求财务建议的人却过得很好。他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问自己：这一定不是财务知识的原因，我比所有客户懂得的税务和财务术语都要多，一定有我做的不对，而他们却做对了的地方。于是会计师当即决定要解开这个谜团，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计一连串的问题，用来询问那些事业有成的客户，试图从中找出有什么地方是他们做得对而自己做错了的。经过反复的替换和更改，最终他确定了一份由20个问题组成的调查问卷。有一天他从睡梦中醒来，突然想到自己应该把这些问题拿去问那些不成功的客户，看看他们的回答是否与成功客户有所不同。按照美国专利局的说法，这称得上是一次灵光乍现了。直到那个晚上，会计师才醍醐灌顶般地意识到，从成功客户那里得到的回答只有与不成功客户的回答两相比较才真正具有意义。于是一个原本简简单单的短期项目就这样发展成一场长达5年孜孜不倦的调研。通过对从两组不同人群身上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会计师果真有所斩获，结论相当的惊人。成功的客户给出的答案与不够成功的客户给出的答案之间有着一道堪比大峡谷的巨大鸿沟。比如他问：你下班后一般做些什么？从成功客户这个群体给出的答案来看，他们下班后继续投身于许许多多的社交活动和商业性活动，比如为各种委员会工作，参与演讲和授课，参与教堂活动，提升与自身专业相关的技能，继续在家办公，管理小型的联赛俱乐部，以及为非营利性组织充当志愿者。但是普通客户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给出的答案却惊人的一致：吃晚饭、看电视或做娱乐活动，上床睡觉，每天都一样。会计师猛然醒悟，自己已经解开了财务成功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就体现在成功人士的日常习惯之中。这个发现让他兴奋异常，他把自己的调研结果进行分类，最后精简成一些简单易懂的守则，他称之为富有的习惯。 会计师把这些习惯加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在接下来的30天里，他认真按照自己总结的富有的习惯生活，每天早晨、中午和睡觉前，他都仔细核验自己是否做得到位。机会似乎开始无缘无故地出现了，他的收入有了提高，新客户纷至沓来，以至于不得不招聘新员工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会计师几乎无法抑制心头的激动，他觉得自己仿佛喝下了能够改变生活的万能灵药。就在他日常生活中培养起富有的习惯之后不久，一位无法应付严重的现金流问题的老客户给他打来电话：我想请您帮我向一家银行争取一次最高额贷款。客户在电话里提出了要求。我眼下急需50,000美元，要是得不到这笔钱，我就完蛋了，下个月要么发不出工资，要么没办法给供应商付款。会计师记得，几乎从第一次为这个客户工作开始，他就一直在和现金流问题做斗争。他突然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建议：我可以免费帮你争取这笔贷款，但是我有个要求，你下周到我这儿来一趟，我再详细解释给你听。挂断电话以后，会计师花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以自己的富有的习惯为基础，制定了一份操作步骤，以便与那位不幸的客户分享。一周后，两人在会计师的办公室里见面了。这是什么？客户看着摆在面前的文件，感到非常困惑。啊，这是一份协议，会计师答道。什么协议？客户一边问，一边开始读文件的开头。在此，我同意严格执行附件中的操作步骤，并且坚持30天作为交换，免费享受所有有关争取额外资金筹措的服务。客户对着文件琢磨了一会儿，又大致浏览了一下会计师为他量身打造的步骤。只要做到这些就行了，按照这些步骤坚持30天。会计师脸上掠过了一丝笑意。30天，好像挺简单嘛。客户在协议上签了字。准备开始了吗？会计师充满热情地问。现在？我想准备好了。客户结结巴巴地回答道。于是 JC 乔布斯将一份富有的习惯养成方案的复印件拉到了客户面前，翻开了第一页。
富有的习惯，作者美国作家托马斯·克里，程静、刘永军译，演播张冲，由蝙蝠空间制作，博吉新媒出品。